249页。举例来说，我们在找房子的过程中，一位著名的年轻古典吉他演奏家来上课，并私下探访我们。他的音乐不只是令人愉快，更充满了力量和活力。他将能量视为演奏音乐，去感动他人的力量。生命力是要被表现而非抑制的，他有自由长进他的力量里。令那位女律师烦恼的是那力量的压抑，而非其释放。但性似乎是当月的主题。从我的原始笔记，刚才有一个我所曾接到过最滑稽、最生气勃勃、最悲剧性的来电，它和心灵政治的关联是不可置信的，显示出我们与自己打交道的内在方式，如何调节我们应付世界、我们的家庭及社交生活的方法。电话中，那女人的声音显然很老，却强壮。她的语调是专横的、命令式的、期待服务，并且不废话的。多精彩的故事啊，值得写本小说。打电话给我的女主角，年过70，她立刻开始了，说某人发现她50年的配偶曾一直耽溺于妓女户的龌龊事，你会对这样的情形有何看法？50年来，她不断地进入同性恋的地下世界，从事口交，然后得不到满足，必须自卫，因为她知道那些女人是邪恶的，被自然力控制，然而她却无法远离他们。我正在啜饮咖啡，仍得再写作一个多小时，还有今天的通信得做，但我立即被这女人的活力绝惑，并被她在生命中设立的对比迷上了。仿佛无止境的，她继续描述那丈夫在形形色色的情况及地位里都令人讶异的性胃口，长久以来她的嗜好就是满足他们，而她的嗜好则是参加灵性与心灵的协会。在他们俩之间，各自以精力十足的热情分头探讨灵魂和性的两重次元。她是好女人，家庭的支柱，敏感的通灵者，信仰神和纯洁，而她则是游荡的丈夫，陷溺在妓女世界的肮脏臭洞里以及魔鬼邪恶的臭游戏场里，但他贿赂一个随侍者太多次，消息因而走漏出去。更糟的是，妓女户被搜捕，而他和其余摆动不已的捕获物一起被逮了。他们小小新英格兰乡村的村民都在窃笑。他说，如果他邪恶活动的消息被 ELK 听到的话，他们将会踢他出去。所以他想知道我作何感想。我问关于什么，他说所有的一切，任何事情，口交、射精。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你不必害怕用那个词。我开始说，嗯，很棒啊，我看不出那有什么错？你是告诉我，当我的丈夫和一个女孩做，那女孩同时在和另一个女孩做，而另外一个在旁观看，我却必须笑着接受。我抗议说，那是个不同的问题。我很难试着跟上去，而想象所有那些身体在做他说他们在做的事，还颇费力气呢。而我一直在想，真，你也在形成你自己的实相，所以你为什么接到所有这些狂野的电话呢？同时他继续描述丈夫进一步的开发，那对一个70岁的男人显然是不同凡响的。 而他并非假装的，他现在提及他先前没说过的，他多年来的灵异事项全都正确。对妓女户的台阶的一瞥，她的丈夫被不名誉的搀下台阶，太醉而无法一个人行走。我问，我以为你先前坚持你都不知道。他说，我不相信我所看到的。当事情发生之后，我被告知，当然是被别人，我与他当面对质，但他否认，他一而再地说谎。所以我说，你在万能的上帝面前说谎，藐视他的真理，他应该将你击毙在你所站立的地方，在你的会晤里发臭。我叫道，现在等一下，我自己变得生气了。在我的心眼里，看到她以那种方式面质她丈夫，而她俩都是陌生人，干扰我的下午，就我而言，那比不忠还要糟。她不愿被打断，我尖锐地说，等等。她闭上嘴，我说，听着，你有什么权利召唤神去毁掉一个男人？你为什么以为神会那样做？哪种神会击毙一个男人？因为一个暴怒的妻子要他被惩罚？但他公然藐视真理。然后没停下来，声音因美德的怒气而颤抖。他继续说，而他说，突然间，当我站在那儿，他透过我的眼睛看见他整个肮脏的事业，透过我的眼睛甚至回溯到过去的转世。现在你如何解释那个？他想要我说，他看见罪的真面目，反映过他纯洁的心灵或什么的，但无论如何，他没给我回答的机会，而继续说，而他的同性恋。这次他停顿了，而我设法说，同性恋并不邪恶。他诘问，哦，那我该怎么办？人们快要发现，而我再也无法庇护他了。如果他令你如此不悦，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呢？他痛苦地说，因为我不会离开一艘正在沉的船，它将一直沉到沟渠的下层。他说，我是发生在他身上唯一的好事。我坏心眼地说，嗯，也许他在沟渠里还快乐些。他嗤之以鼻，他说，妓女们是被自然力控制。瞧，你讲的方式，没有人是彻底的坏、邪恶和可恶的。如果他认为妓女是肮脏的，那是他的信念，也是你的，我猜。但他与任何涉及的女士没多大关系。但当你们共享那些信念时，你们将卡在纯洁和性、剥夺和灵性之间的两难之局，卡在你们无法赢的地方。检查你们的信念。你说你读了赛斯的《个人实相的本质》，好吧，做里面建议的练习，发现你真正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只是从侧边插上一句话，我便觉得稍稍的胜利了。在同时，我清楚地看见这女人和她的丈夫如何站在一起，在上帝和撒旦之间，他们都相信性是有罪的，好女人不会享受它，只有妓女才会口交，而丈夫和妻子都在彻底地扮演相反的角色。但金钱和权力和名望也卷入了，妓女和同性恋者和不法的脏动，以滑稽可笑的对比 站在他们都隶属的社会组织、商业和民间组织，和富有的、富裕的公民对面。这些信念与任何特定教会或俱乐部，或与任何特定的淫媒或妓女都没多大关系。与一位富有的、设备良好的应召女郎见一次面，某种程度会粉碎那妻子样板式的信念，因为在他脑海里，两者无法相提并论。可敬性和神圣性在他脑海里交织在一起，以致他几乎无法思考二者缺一的情况。正是她丈夫的双重生活吓到她，而引起她对背叛愤怒。在一个可敬的物质象征的房子里，她与妓女交往，然后爬进和她纯洁妻子无染的床里，她替他俩邪恶，而她则是他们共同的良心。虽然很难明白她在搞什么，50年来他却保持沉默，而甚至到现在，可以说他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而他明白他的通灵能力，全然知道在某层面他也知道的情况下行事，所以他显然给予了沉默的同意，只当内在暗示的状况被打破时才勃然大怒。它变成一个公众事件，不再秘密，公开了出来。除此之外，他们现在比较老了，那类的性乱交在一个较年轻的男人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有男子气概，别的人可能在怪罪之余甚至也羡慕他，但在一个老男人，那行为变成某种被嘲笑的事，所以没那么邪恶。我们不认为事情是既邪恶又诚实滑稽的。而现在那女士也被迫去公开面对一个多年来她事实上以自己的方式姑息的情况。最近的女性来电者曾是位律师，这女人则是位设计师，但我无法不比较他们，两者都害怕能量，两者某程度都将它认同为性，所以是坏的、糟糕的、堕落的，一个被迫自慰，而另一个则被迫看到性毁了他的好丈夫。这些态度依赖数世纪来一些宗教教导的信念，自己是邪恶的，身体是腐败的载具，地球必须变质成纯洁和善良，人自然的活力变成一个该害怕及训练的力量，该反击的一个压力，一个能量，而非所有生命共享的一个有创意的活生生力量。所以我告诉他我所想的，而他接受了，虽然带着一大堆杂乱给予，至少我给了他我诚实的意见，并推荐他检查自己的信念。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让他了解，但我猜有。他在看过我的书后打电话给我，所以对我会有的反应必然有些概念。而她是位精力充沛易怒的女人，他还有希望。当我挂上电话而告诉罗这件事情，我也学到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先前我给了第一位女士自慰的律师女士这名字，现在描述以上的对话，我发现自己在最幽默的状况。同时我在想，我不太仁慈耶，对他而言显然情况似乎不怎么滑稽，但我一那么想，整件事便仿佛更滑稽更悲惨，然而在同时却更好笑。为了同样的理由， 我对律师女士感到愧疚。254页。但当我听见自己跟罗说话时，我了解，只有当我以非我自己的、别的对善良或仁慈的定义来判断我自己时，我才感觉愧疚。无论何时，当我那样做时，便偏离了轨道。我的同情心和幽默一同存在，那是整个人类元素，它在同时是如此的复杂、广大、幽默和悲惨。到某程度，我的幽默帮助我避开陷阱，而让我帮助别人以更好的角度去看他们的人生。然后我了解了另一件事，来电、探访及信件都落入模式，正如我生命的主题事件一直在做的一样，他们成群的来到，处理某种特定问题和主题。每个电话给我机会看见形形色色的人们如何按照内在的政治组织外在的实相。我惊讶我没早点看出那联系。我正在忧心失去写作的时间，却已开始写出上一通电话内容。因为电话的关系，我多少被迫去直接与人们打交道，并将理论付诸实现。所以我好奇，我是否以某种滑稽的方式坐待电话响起来，等着一个来自宇宙外的声音打来问一个我本该回答的问题。当然，大多数电话根本没出现在我的文章里，往往我花了半个小时左右帮助某人，好奇我是否真的帮上了忙。而我看到许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做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创意调整，不过我的某部分仍需要图书馆的安静与平静。我喜欢退到心灵秘密的深幽处，我也发现我的分身是在图书馆里平静地做他的工作，甚至在我接电话时。当我在深思这一切时，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我本想不回应，却又接了。来电者是位男士，他告诉我，昨晚赛斯曾借灵印盘与他沟通，他曾读到过关于赛斯只经由我来沟通，以保护资料的完整的声明，所以他想要知道是谁替他移动灵印盘。我解释说，自从赛斯书出版后，赛斯到处蹦出来，那是没问题的，但他们并非我的赛斯。人们用赛斯作为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象征，那也没问题。我也告诉他，意识的探险中有关这种出神状态或灵印盘人格的想法。我挂上摇着头，显然是自从我找到我的图书馆，电话铃响得更多了。显然更多的陌生人在找到我们公寓的路，人们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再翻搅，而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弄一个不列名的电话号码。同时我一直在想着打电话或写信来的人们以及他们的问题。第二天，当我重读先前谈意识术的资料时，想到一些新主义，组成我们精神经验的并非我们人生的事件，反倒是当我们经验事件时，我们所在的意识层面。我记得在超市前面，我在改变了的意识状态里，每一件在我眼前的东西如何仿佛都改变了。物质的资料一切如前，以物质的说法，世界的内容并没增减分毫。然而在品质上，每件东西都改变到某种程度，以致世界是全然不同 且更丰富了。建筑物和人们被完全照标准的尺寸切割，在我改变了的状态，更多的东西在物质上变明显了。然而即使那时，我也知道我周围别的在平常意识状态的人看到的是我在变换前所看到的同样世界，没有东西加到他们的世界，而我也不知当我回到正常时我还能留住多少。我所留住的是记忆和短暂的讯息，其中那经验短暂的泼洒开到一天里然后消失，还有图书馆，因为以某种我尚未理解的方式，图书馆是诞生自那改变的灵视。但我开始变得确定，那个意识状态无形中帮助形塑事件。在觉知的一个层面上的困难，在其他层面消失了。某些负面的经验就融化，而矛盾也消失了。我们只不过没被教会变化自己经验的层次，旅行到一个意识状态去找到存在于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从我自己的经验，我也知道这些形形色色的状态拥有不同的特性及富创意的特殊性。利用意识改变的状态，我们能从不同方向体验事件。而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状况，我们可以环视世间，从时空的内和外去看它们，瞥见它们更大的实相。相当可能在我们生活里的困难代表特定的区域，在其中我们的视野真的是被限制在一个太局限的焦点。我在想所有这一切，而试着将它与人们写来或打来问的问题连接时，你猜到了，电话响了，一个女孩说，你能想象这在发生什么吗？她的声音满溢着兴奋，却半耳语着，好像害怕自己的话。我说不能，而她以悄悄的密谋的语调告诉我，她和她的兄弟读了我的书，而给他们自己弄了个灵印盘，第一晚赛斯就传过来了。第二天晚上，他说他将透过那女孩说话，我称她为罗丽泰。第三晚仍透过灵印盘，赛斯开始口述一本小说。我说很棒，一个好的创意产品是非常好的，无论它来自何方。停顿了一下，再跟他们提出建议说，他们的赛斯可能不是我的赛斯之前，我为罗丽泰和他的兄弟的创意和发明，他们的好奇及意识的弹性道贺。我说，那完全没问题，因为你们在打开你们自己心灵的区域，由于你们对那些书的尊敬，那个部分可能认同自己为赛斯。他在说，听着，这是重要的，我来自一个与平常不同的觉知层面。他的声音低了下去说，但是赛斯耶，我叫他读意识的探险，并试着以几个字跟他解释他如何适用于他的经验，然后继续。我说，瞧，你们打开了自己的创意管道，心灵形形色色的部分用不同的语言，你们被给予了一本小说的主意，那是由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创意的灌输。他问，请你等一下可以吗？然后他的兄弟丹尼斯来讲电话，他再讲一遍整个插曲。我尝试了一个不同的方式，瞧，那些书帮助人们了解他们有其他可能的心智焦点，别种的感知性的意识， 赛事的用处是作为觉知的更高层面的一个象征，用那象征，但别拘泥。丹尼斯一直说他了解，而接着却说，但他一直说他是赛斯。我离开了我的工作，罗莉泰离开了他的，我们将写这本小说，这整件事在指挥我们的生活。我说，他不该如此。他问，他不该，为什么？他的惊讶令我惊讶。我说，那为什么该？拿那资料而用它，就像你们会对任何别的创意产品一样。你俩可能都想离开你们的工作，而做别的什么事。所以，如果你们决定写本书，很好。如果如此，那资料给了你们一个机会，及一个借口。如果你们需要它的话，或许它将你们从一个陈规里摇松出来。但如果你们对待你们的来源好像它是万能的一样，你们将会失望的。我解释的累了，我的声音越来越小了。他们失望了，我们挂了电话。我思索着那通电话，决定写个关于他的笔记时，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我几乎决定让他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电话来的就与从图书馆来的自动资料一样快。我对那个关联有个好线索，但我没捡起那线索，直到下一个电话铃响。那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我是圣保罗，打来要指示。我问，什么？我是听到他没错，我只是需要一分钟喘息。他说，这很难解释，但我是圣保罗的转世，我准备开始我的任务，而我打电话给你汉塞斯要指示。他以一种安静的十分理性的声音说话，而突然之间事情很简单，我完全知道如何处理它。我说，当我在这种情况下在电话上时，我替赛斯也替我自己说话，而当我这样说时，我明白这是真的。他说，好的，我会做，无论你说的是什么。首先找个工作。他那端安静无声，而我跳进去，如果你不分享他们平常的世界，你无法了解人们并帮助他们。别待在家里沉思你的任务。他勇敢地说，好吧。而你必须了解，圣保罗是你心灵的一个象征，你必须发现它代表什么。而奇迹似的，我让他懂了。他说，我了解，我了解，谢谢你。他挂上电话，而我先前感觉到的线索来到我脑海的前方。当然，来电的人和探访的人是图书馆的另一边，他们以某种问题来到，而这些作为图书馆资料的推动力，以及我想帮忙的愿望推我进入图书馆。这些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都是超真实的，夸大某些够正常的特性，直到他们无法被忽略。早期的图书馆资料说，我会被展示我需要的经验，去问适当的问题。但我以为它指的是更普通的那类心灵经验。反之，来电者显示给我在平常世界进行中的心灵政治。他们是强而有力的人们，却被教育成一字不改地诠释所有的事件。往往正是这种将心灵事件转成普通说法的企图，使他们对自己及他们同胞显得是如此的奇怪。然而，我希望会提供一些暗示的图书馆资料，偶尔零零落落地来到，突然的，却是片段的。赛斯继续口授未知的实相。 但罗是如此忙碌，他没机会打好许多的课，而我无法读他发明的速记系统。所以虽然我怀疑赛斯可能对以当前的情况加了些最精彩的部分，我却要到一些时间之后才能读到那些资料。同时我们继续找房子。260页，第19章，官方和非官方的序列。我听见声音而没人在那儿，就像每个人一样。我有两个资讯来源，内在和外在。那个冬天，从来电者和来信者以及我们的经验来的世界的资讯，恰如我能处理的速度。当我们探入房地产的世界时，我们经由传播媒体收到世界的平常新闻，由意识平常的焦点去看，所有这些讯息显示一个相当吓人的画面：人口过剩、污染、无知的证据。人类似乎经由战争或对地球的管理失当而走向毁灭。这画面本身产生不确定和恐惧，因为在里面，个人仿佛是受威胁和不安全的。证据全在那里，并不断地加强他自己。那是世界的一个画面，在平常的意识层面是够合理的，有时它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直到任何相反的资料变得看不见了。然而在这个层面，只有事件的部分被感知，而最可能性的灾难被用来作为预告。同样的事件以不同的意识层面感知，可能极为不同，显示了以前看不到的解决之道。事实上，我变得越来越确定，一个不同种的地球实相存在于意识的其他层面。与这个一样的合法，真的，同样的世界，只不过是个较好的版本。这个世界若是存在，调整到意识的一个特定的层面，那么我们怎么能学会在正常的实相去住在它里面呢？即使在我们平常的层面，我们的信念和态度也容许一个无止境的经验的变化及替代的观点。贵妇和她乱交的丈夫被锁在一个一直簇拥在他们周遭的善与恶的架构里，而渲染了他们最世俗的片刻。他们也透过那个染色看世界，他们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看法将追随着同样的方向，而他们的世界将被体验为在善与恶之间的战场。相反的，其他人可能聚焦在战争上，一个父亲也许在一场战争里，而他儿子也许在接下来的战场，其他家庭也许从未有过直接的战争经验，虽然他们活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对他们而言，战争将会在经验的边界，但无论我们觉得多自由，都知道在这世界的其他人并没有那种感觉。而到那程度，我们共享同样的实相。当我们正想着这一切时，一件真的非常古怪的事发生了。它其实是不重要的，许多人有过同类的经验，不过我被它的栩栩如生震撼到了。而那插曲触发了一些图书馆资料，给了我对替代世界一个很好的概念。那是2月15日，我们工作找房子累了，决定在晚餐前打个盹儿。一如平常，关上公寓的门，我走进东边公寓里的睡房，罗关上画室的门，在西边公寓他画室的小床上午睡。 我先漫无目的地虚晃了一下，浇浇植物，坐在床沿上阅读几分钟，然后我躺下。电话铃响了四声，之后停了，而我睡着了。我也许半醒了一次，然后我有个我几乎记不得的梦。我在一个公园里，想要停留一会儿，最后却决定不要，因为天渐渐黑了。某人在我坐的长木椅旁坐下，开始读我放在旁边的信件。我强烈的抗议，很高兴我表达了我的怒意，而没隐藏它。然后罗来了，说：“让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个鬼地方。”然后从睡房外的画室，罗真的叫着：“亲爱的。”我醒过来，坐起来说：“好的，我醒了。”你让他知道我听到了。然后我起身，奇怪他为什么没直直走到睡房来叫醒我，像平常我们分开午睡时他常会做的。公寓的门仍是关着的，令我大吃一惊。我们总是让两个公寓的门都开着，除非我们在睡觉，因为两者之间的走廊有个通外面门厅的门。罗到底为什么在转身后再关上它呢？我打开它，看见另一个公寓的门也是关着的，我走进去，而罗画室的门是关的。正在那时他开了，罗出来了，揉着眼睛，他惊讶地说：“哦，你起来了，我也才起来。你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进来叫我，不是吗？”罗发誓他没有，他说他几分钟前醒来，想到要起来叫我，但如此而已。我摇摇头，我几乎无法相信，但显然并没有任何可听见的声音。然而罗仿佛实质的声音却是叫醒我的东西。从一个梦中在其中，梦中的罗也在说话。真正的声音很容易和梦里的分辨，而我真的叫出来回答。晚餐后，我写下一个可能性的清单：一，我幻想出那声音，如果是如此，它是个精彩的幻想，引起实际的行动，没有东西将之与真正的东西区分。如果当我起身时，罗已起身了，我永远不会质疑他叫我。二，罗在初体状态，他在我仍在睡时进到房间来，以灵体跟我说话，而我将那声音转译为实质的。三，罗心里想要叫醒我的意图，被我心电感应的接收，而我幻想回答的声音。四，尽管我以为发生了什么，我根本从未实质的叫出来，而那声音及我的回答都是幻想出来的，我没办法相信这个。最后我判定是我心电感应的接到罗想叫我的意图，然后幻想出他的声音，感觉好像我听到一个真的声音而醒来，但我仍不满意。然后那晚看着电视，我看见一位喜剧演员烧了他的长裤，突然我确定我能闻到那烟味，我知道这假的感官资料与听到罗的声音有关，但是如何有关呢？隔天是星期天，通常是我们的休假日，在近黄昏时，我坐下来阅读一本杂志，发现有一些图书馆资料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所以我走到书桌去。我没看见我的分身或任何其他的影像在图书馆里，我只当资料来时将它记下，尽我所能的打字。显然在别的意识层面准备的资料，却为这个层面包装好了。从图书馆，我们所体验的世界 乃是借由我们在儿时被给予的学习模型序列或系列的刺激，而忽略其他的所达至的神经学的推论，发展出一种学到的偏见，在其中只有神经活动的系列或序列被接受，别的或为同样合理的系列几乎保持像是幽灵似的。我们组织经验，而随着主要系列形成事件，这有个与无限和极为的数目模式，或可被称为非官方系列的关系。这些跟随的话，会将一种不同的事件带入经验，或会是我们认得的事件之其他版本。被接受的神经上被接受的系列通常会变成习惯性的，而形成一种感知路径，这路径到某程度是被藏在主要序列里隐藏的，或非官方事件及系列所支持的。主要系列之灿烂和切近冲走这些别的隐藏的或次要的序列，以此方式将生物上被接受的序列从那些其他生物上潜藏的序列区分开，就没什么困难了。举例来说，纵使心电感应是生物天生建立在身体的结构里，我们只接受实质的，却非心电感应的沟通，我们仅只忽略那些神经性刺激，而没努力去稳定或维持这种资料。不过我们的确潜意识地用这种消息，但它不变成我们建立的感官画面的一部分。那序列一旦启动，会自动地触发其他与之有关的系列，全都与我们会称为的非官方消息打交道。通常这些非官方感知不会和我们的感觉器官挂钩，即是我们忽略那资料及出场的暗示，我们不插插头，因此消息不变成坚固的感官资料。当它变成的时候，为了某种理由，我们的缺乏经验往往使我们同时进行两个系列，而将非官方消息带到官方线上，隐藏的部分暂时升到主要地位。在那儿，他们与我们对主要感官资料的注意冲突。事实上，在两者之间有个清晰的分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替代的系列，虽然其中许多在我们被接受的系列中都无意义。举例来说，事件也许在空间和时间中太大或太小，而令我们无法理解。265页，在昨天的经验里，我转移到另一个构建的神经系列或序列，在那儿，心电感应是主要资料，而被指挥的思维是在脑海里听见的。由于缺乏经验，我转换并混合了神经的系列，将讯息转给肉体的感官耳朵，它随之幻觉出声音，然后我具体的反应。在我们被接受的实相架构，声音必须在肉体上听见，才被认为是真的。所以，我将消息从原来的序列转到官方的一个。不过，那插曲是重要的，因为我如此清晰地收到罗的内在话语及意图。他的意图叫我起来，是暗示在“亲爱的”那句话里，所以我不只收到那话，还有那意图。那特定的序列也包括了预知性的消息及一堆与我们被接受的序列相关的非官方事件。 我自己内在的听觉是锐利的，这只不过意味着我已启动了别的序列，然后将它导过一个声音的幽灵，通常这被我诠释为内在的声音。昨天我的感知是如此清晰，以致在我的混淆里，我外在化那资料而混杂了系列。我最先反应的是罗对我的爱，这非官方系列会建立起一整个对实相和事件的不同看法，它会包括一些我们接受的事件而排除其他的，正如我们的系列是经过辨别而建立起的特殊化的版本。在我摄入其中的非官方系列里，心电感应的沟通是主要事件，而语言的沟通则是幽灵的版本。所谓的星光体是被感知的事件，而肉体是幽灵版本。显然到某程度，我们能对非官方系列变得觉知，既然它与我们自己的如此相关，以同样方式，在我们的细胞里有隐藏的结构，在我们的系列里看不见，它们只出现在认识它们的系列里。同时，一些我们看得见的系列，在其他的序列里是看不见的。所谓意识的扩展，涉及觉知，逃过了我们时空界限的这些其他序列，并且将它们插入我们平常的系列里。不过，做完了这个之后，在我们经验内的时空关系会改变，和增加数目会改变任何序列一样。这增加打开了我们的实相，纵使别人仍能跟随老的被接受的系列，在其中这种经验不会显示。我尽我所能地尽快打下这些字来，然后罗和我开车出去逛。当我们回来时，我立刻知道还有更多的资料准备好要给我了。我拿了我的咖啡和香烟，放另一张纸在打字机里，又在开始。这些官方和非官方、认知和未认知的序列及系列，是所有实相系统的基础。每个系统被暗示出场到它自己的序列里，即使每个终究是彼此相关的。我们实相的厚度事实上是许多非官方实相组合的。从我们的观点是幽灵序列，按照那个序列被聚焦起上，结果有全然不同的实相系统。也就是说，我们主要的序列是其他系统的非官方部分。每一个序列虽然是别的序列的一部分，也在某处是一个主要序列。我们自己物体及时间的物质实相，在其他序列里出现为非官方的，作为一个隐藏的价值。这些序列维持自己的完整，但它们并非关闭的。时空关系是按比例增加的，每一个系统用自己的序列。如果你想象官方数字1到10排成一列，那么在你看见的一里会隐藏着无穷数目的非官方的一，而在官方的与2之间有无穷数目的空间。一在纸上的位置会代表我们的感官资料世界，同时在官方一背后的隐形一会代表官方一的隐形价值及无尽的可能性。在纸上的2代表在时空里与我们相邻的系统，而在它背后或在它内会是它无限的隐藏价值。当然还不止此，我看见在纸的上面还会有个一，就在纸上方，但我们看不见它。我们会是在纸上的一 和在它上方一之间，而对那指上方的一而言，我们是个隐藏的价值，即一个可能的系统，它自己的一个变数。从一测一二，在一个三次元层面，会有无穷空间，在水平面将我们与二分开，代表在我们了解的时间与空间里，宇宙可能采取的无论什么相邻的移动，在任何既定系统内有各种选择，由无穷数目的源头序列里，我们选择那些主要经验的组成，将这些带入主要的位置。这些序列就像是次元性的指针，指挥能量的显现及它所要表达的次元性态度。时空的姿势将按照序列的模式改变，而重点有无穷的机会给新的序列搭上，形成在无限和极微点两者之新实相。这些序列或系列形成阶层 orders， 阶层是被序列内的交叉点形成的场域，它们混合而给出一个特定的次元性画面，在其中某种经验是可能的。阶层这个字用在此是与系统同意的，暗示一个特性，仿佛歇息在无限变数上的永恒性。如我所用的苏玛丽是一个密码解读者，像一束镭射光解开资料，显出组成我们整体之碎片，释出心理的组合零件。有觉性的能量或意识是这些系统的源头及组织元素。我几乎是以一个跳蛙的方式学习在一个原始的层面经验不同的序列。我们在时间上应用数目是具重要意义的，但就如在数目之间有未认知的空间，在片刻之间或之内，也有在心理上隐形的未认知的空间，而像我们这样聚焦在主要的序列里，对我们而言，身体有些事件太小，而我们无法跟随。这些身体事件事实上是极为却无穷的追随他们自己的模式与我们的混合。细胞的理解可达我们认为的遥远过去和遥远未来，不过在那个层面，这些形成一个永远在场的现在，代表发生在细胞姿势里太小而我们无法跟随的互动。在那儿，细胞在一个层面增加，正如宇宙在另一个层面增加一样，而那序列也有它自己的黑洞、白矮星等等，只不过我们从我们的序列感知它们为微小编组的生物性结构。另一种说法，我们这种意识从那序列闪烁，或甚至是骑着它，只觉知在其内的某种巅峰。我们认知它们为事件，因为它们够大到符合我们的尺度系列。我读了以上的资料，那么在我的超视经验里，我混合了序列吗？那仿佛超级真实的世界，当我们启动了某种神经反应时，是否真实存在？显然，当我听到我所认为的锣实体的声音时，我也以一种不同方式做了同样的事。当电视秀里的喜剧演员烧了他的长裤，而我闻到烟味时，我仍不确定发生了什么，然而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其关联。不过要以实际的方式帮助人们，你需要与比我们世界更大的世界有某种永恒的接触，而非仅仅惊鸿一瞥。那想法提醒了我关于那些来电和信件， 但似乎一夜之间，至少有一会儿，这一般的趋势变了。只有简单的感谢信和来信，人们打电话来告诉我，赛斯资料如何使他们的人生变得更好，我心情好了起来。第三步，朝向心灵的新政治，以及让文明跟随的替代模型。271页，第20章，我们搬家，以不止一种方式及特殊的地方。显然，我们通常只轻快跳过我们经验的表面，而鲜少看见平常事件令人目眩的里面。我们所有的人都从一个房子或公寓搬到另一个，从一个邻里或州或国家搬到另一个，如此卡在表面的议题里，以致我们从未注意底下甚至更大的动力及可动性。然而我确定，在事前我们吸引新的邻里或位置而排除其他的，而远在我们打包一包书或衣服之前，我们在心灵里便搬了家。我们只由一个邻里搬到另一个，然而我们仿佛旅行过无限的可能性。我们能感觉内在界限古怪的伸展和急速移动。每次当我们站着看一个陌生的阳台，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应该可以是我们的。我们能感觉，但几乎无法诉诸语言。当我们以我们的内在倾向诠释实质的位置时，不断进行的象征化对心灵磁性的反应，让我们能立即感觉喜欢或不喜欢一个房子。赛斯仍在口述未知的实相，而他传述了一些极佳的资料，连接搬家和可能性，解释我们如何选择一个可能性而非另一个，显示连接一个可能性和另一个丰富的心灵交织。那资料是在未知的实相里，跟罗有关我们在找房子时的经验的笔记一起。赛斯比之前更进一步的用我们私人的经验显示，即使最世俗的情况都与我们对实相一般的信念相连，而最单纯的搬家都令心灵的力量动起来，并搅动别人去反应。我们从未请赛斯指导我们到一个房子，虽然在几处他的确给了一些令人着迷的背景资料，并提供我们一些一般性的建议。无论如何，我们找到一个我们特别喜欢的房子，它是个平房，屋龄差不多50年，有个深深的私密院子和一个衰败的花园，以及一座破雕像。我们决定给房子出个价，那价钱被拒绝了。第二天我们又出去到处开车，看更多的广告。当罗突然转上一个坡，开到一个我们以前看过的空房子，那时我们甚至没要求进去，我们只开了过去，不感兴趣。当我们接近那地方时，我问，你怎么开到这儿了？然后说变就变，我真的倒吸了一口气。我们怎会不顾这可爱的房子，在小山坡上俯视这城？我也可以感觉罗的惊讶。我问，这是我们以前见过的同一个地方吗？在他点头称是之前，我就知道是了。这地方仿佛像是个故事书里的房子，我们突然相当着迷了，几乎不可能相信我们先前对他置之不理。我们开车绕到屋后，我们停了车，看进窗子，想象他在夏天看起来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回家打电话给房产中介。回到家时，特殊空间这个词来到我脑海，而关联如此迅速地跃入觉知，以致我很难写下它们。那资料以图书馆资料的样子开始， 但意识的变换很难追随。我似乎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它随后被我自己心灵的另一个层面替我放入个人的说法。有时候两个层面混合起来，不过当我写时，我相当的兴奋，因为资料将我们目前很多的经验系在一起。这是我所写的，从图书馆。图书馆本身是个特殊空间，在这私人的例子里，在其中一个被引导的意识的能量以某种方式改变了空间的可得性。正如在任何既定的官方片刻内有无限数目的片刻，因此在任何既定的空间点内也有一个无限数目的非官方空间关系或地方。一般而言，这些特殊空间保持为潜在的、看不见的、以实际说法不存在的。然而一旦他们的可得性被了解了，他们便对印象友善了，给予影响或铭记。因为他们在平常经验的生活领域是不明显的，正常的时空关系并不适用，即是在一个特殊地方，时间被不同的体验，虽然在平常层面它会恢复正常。当我在图书馆里，我的身体与物质环境有个不同的关系，微微的改变了，在极微的层面微微的不对劲了。有一些在我们注意之下的原子效应，即是那改变不会显示在我们的层面，虽然在其他层面它们是明确的。由于被引导的意识在非官方层面是在另一个环境，同时它仍维持其物质的姿势，才带来这不同的关系。照我们的说法，当我现在写作时，我的身体仍在这房间里，同时它被发生在图书馆里的自己和在此的自己之间的一个能量的交换所影响。这是一个分裂，像一个阿米巴可能做的一样，只不过它是意识，一部分与父母亲留在一起，而子女们踏入一个不同却相关的特殊空间。在这种特殊地方，平常的空间特性是在的，却有弹性的多，而时间及空间被不同的运用，意识以正常说来不可能的方式在他们里游戏。在那儿，身体能不被平常限制所阻碍的自由玩耍，因为它被意识投射进特殊空间里，而是由同样的特性组成的，即是意识将自己的铭记印在那媒介上。这发生在同一个方式，就像分数自一个素数 prime number 飞出，同时数目保持不变且是它自己。在素数内的分数并非不动的，却总是以其自己无限的方向飞出，而没伤害整数的首要。照我们的说法，且由我们的观点来看，这种特殊地方并不稳定或永恒，虽然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层面。我感受到图书馆，纵使当它似乎是我无法接近的时候，其实相当局部的被我对它的感知决定。举例来说，它有其他的房间，某方面他们在那儿等我找到，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会局部的因我的找到他们而形成。在此仿佛有个矛盾，但有点像是意识潜在的感知路径不知怎的感觉到空间里的宽松。而如果你温和地推动你的意识进入宇宙里，那么它就在一些地方让步而打开，一会儿之后你得到了诀窍，而知道特殊地方在哪里。你学会轻轻推开平常的次元性阻挡物，而以你最适合的那情况或最能在那状况运作的那部分意识偷偷钻进去。我用我的意识就像一个撬开保险箱的专家用他的手指一样，并且涉及了一种不同的屏息静听。 直到你得到对的密码，并听到隐形的锁里的掷栓落下。在此，那撬开保险箱的比喻是好的，带着它的数字意涵，因为这些实相的阶层或系统是凭借其关系而相互连结的。借由设下任何假设性的界限，新的阶层或特殊地方可被设定，这自动改变内在的关系。就像是你用你的意识向帐篷的桩提供稳定性，能量穿刺进一个特定的时空媒介，或将它自己插入一个不同的时空，像桩子被打入地里，而它们形成一个新的关系，在其中某种经验是可能的。就比而言，每个人都以自己私人的象征铭刻空间。这本书处理心灵的移动，当它转移内在资料及象征成体验到的实相时，处理这种象征的来源及其有力的活动。象征并非被推来推去的不动的概念，却是被赋予了动态的能量集中。象征的特性包括力量、意图、任命、移动、转移及形状改变。虽然象征主要是私人的，在任何既定时间，私人的影像及联想将形成集团，变化不已。围绕着它，社区或文明将被吸引而趋近。象征是信念的影像或代表，充满了能量，极度的情绪化。个人经常处于将这些内在象征带到符合物质实相的过程里，或不如说，他们是在那实相转成一个内在象征化的世界过程里。当体验到的状况不再反映内在象征化的环境时，这个人开始去达成一个新的平衡。这私底下或以任何团体或组织的方式发生。象征吸引模型，并且也在我们的活动层面帮助形成它们。模型是自给自足的象征，以某种心灵架构集合在一起。稳定象征在其中，移动被涵容或暂停。以那方式，一个可被认知的心灵结构形成为一个不变的模型，据之以判断在内在象征化与外在经验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这些模型是在心灵里暂时保持的，稳定化了的象征的组织。可是，当组成它们的象征改变，按照我们的意图，它们也改变。因此，一个模型能平顺地变成另一个。